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特别领敬拜的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特别刚才唱最后首诗歌《我神真伟大》，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完全的投入在里面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刚才领会的祷告提到我们世界上面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盼望。我们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就讲约翰福音，耶稣是世界唯一的盼望。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全然投入在敬拜里面，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很容易有自我为中心。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43节到54节，里面有一节的经文是在四个福音都有出现的。然后这个的观念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有很类似的。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一个灯谜，不是一个灯谜，是四个灯谜，你们要四个都可以猜到才算是猜到。但是这四个灯谜呢，里面的意思主要都是一样，看看你们可不可以猜到。猜到的不要讲出来，如果你四个都猜到之后你就举手，那我就知道。还是不行，这个也不行，后面替我帮忙，后面全部不行，他后面也不行。好了，大家可以猜到这个灯谜是什么吗？如果再出不来，我们就再唱刚才诗歌一遍。OK， 好了，出来了。好，我们是讲耶稣是，那么不要那么快，那我想我应该可以哈，试一下。我们讲这个耶稣是世界的盼望，这个第二个段落就是讲到重生活水，约翰福音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是第四章的最后的一段落。好，可以，好了，这个灯谜在这个地方，一共有四个，但是四个灯谜都是一个灯谜，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好，如果你猜到的话请你举手。好，有人举手了，哇，好厉害。 OK， 还有没有？再给你们半分钟。有多少猜到三个的？没有啊，我还以为这个是很容易。好了，后面猜到的我来开谜哈，但是你开完之后我问一下你是不是都全猜到啊？全猜到之后请你吃饭啊。好，在这个大家的左上角的，大家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东西，圆圆的，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月亮，所以那个谜底呢是外国的月亮更圆。那 OK， 在左上方的，大家可不可以猜到是什么？隔壁的草更绿，对不对？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好，在这个右下方的，这个比较难猜，因为我比较很难出谜语。大家可以猜到是什么？对，本地的姜不辣，外地的姜比较辣。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有人已经讲出来了，先知在自己的家不被尊敬啊。那最后这一句话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啊，四个都有出现的啊，所以基本上是类似的意思。其实还有别的，那我就给第五个谜语啊。起码我在香港长大的话呢，就常常有听过，在中国，在台湾，我不确定，看看你们可不可以猜到类似的意思啊。我先问一下啊 ，Dorothy， 你有没有猜到刚才这四个？啊，没有啊 ，OK 啊，那我钱还是放回到我的口袋啊。OK， 下一个哈，这个是什么？锅巴，对对对，但是要讲一句话，跟刚才有一点接近的类似意思。什么？莫斯科不是？啊。那我开谜底好了哈，啊，可能只是香港有，别的地方没有。隔壁婆婆的饭焦香，隔离婆仔饭焦香啊，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人听过哈，有一些人听过啊，都是讲广东话的人比较听过。意思就是说，自己家烧的菜不好吃，啊，隔壁婆婆的她饭烧焦了。还是比较香啊，还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意思。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是英文有这样讲，中文可能就没有。它叫做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啊，我中文把它翻译，就是你对那些东西熟了，你就对它有这种的蔑视，看不起它。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那段重要的经文呢，就在主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家尊敬。我很喜欢这个投影片，因为我只是把它中间的那一部分抽出来。它这个投影片呢，其实是一个从圣经里面有一些引用的。他就说 ，The Gospel。Changes everything， 福音改变一切。他原来呢是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啊，同样的一句话啊，耶稣说先知在本地不被尊敬，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四节。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那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回去吧。这段经文就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约翰在讲，然后提到耶稣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先知在家乡里面不被尊重哈，家乡的先知。然后第二段呢就进到有一个人到耶稣那里求医治，然后呢，耶稣一句话就讲出来啊，总是不信，你们不看到神迹总不信。但是呢，这个这段经文最后的时候就说都信了，啊，都信了。那我们回顾这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呢门徒出去了不应该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但是耶稣打破这个的局面，讲了一大堆之后，最后呢妇人就说，我看得出来你很特别，但是呢他没有直接讲，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会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就直接的告知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所以那个妇人呢就留下水罐，就跑回到他的城里面，就跟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他这样说，那些人就跑出来在路上的时候，他跟他们解释 那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最后那批人到了耶稣面前，听耶稣讲了之后，也请耶稣留下来，大概在那边留了两天。然后他们就对那个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世界的盼望。我们就看到呢，耶稣啊带领这个妇人认识他，但是耶稣的目的不是要一个人信他，耶稣的目的是在人当中起了一个 movement， 有一个的运动。这个妇人带头，然后他村里面城里面许多的人都信了耶稣。今天呢，我们在第四章最后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基本上也是同一个意思。先是有一个人求耶稣医治，但是最后是他一家人都信主，所以这个运动呢就这样开始。但是到了我们开始讲第五章的话呢，整个就改变了，就讲到这个运动开始，敌视耶稣的人也开始有另外一个运动，就是敌基督的运动也就开始。这个是要到第五章的时候啊。但是我让我们多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43节44节，准备来。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那我们还没有看下去之前，就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耶稣的家乡是在哪里？啊？拿撒勒啊，拿撒勒是在哪一省？是在加利利省，就是在北面，还是在犹大省啊，就是在南边的？有没有人知道拿撒勒在加利利？对了哈，大家回答的很对哈。那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又离开那个地方，就是离开撒玛利亚，他就往北到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去。然后呢，约翰就引用耶稣讲的那句话，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没有人尊敬的。换一句话呢，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明明知道呢，自己家乡的人不会接受他。但是耶稣呢，还是这样回去。回到那边之后，我们就看见在下面的一节45节很特别。这一节经文就说，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也上过耶路撒冷去过节，曾经看过耶稣在节期间所做的一切事。我不晓得大家以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节跟上面那一节所讲的好像不对称。到底是为什么？前面就说耶稣自己讲，先知在家乡里面不被尊重，但是呢在下一节就讲到，到了加利利很多人都欢迎他。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三卷福音书的话，当每一次提到耶稣在本地不被尊敬的时候，都在加利利，都在加利利。然后呢，都是讲到那些人很恨耶稣，要把耶稣赶出去。可是呢，约翰福音就不一样。那所以很多的不同的解经家就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说，有不少于10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释呢， 是约翰在这个地方用比较讽刺的口吻来讲到当时候的加利利人。当时候的加利利人，特别我们进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个的口吻，因为他们真的不接受耶稣。可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人可能看到耶稣在节期里面所做的，对他有一点惊讶，可是不接受主耶稣。这段经文就继续的讲下去，我们一起来读46、47节，准备来。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我们以前也放过这个地图，好，考古学就说大概有两个不同的迦拿，可能是在南边的那个迦拿，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然后呢，这个迦拿就在这个加利利海不远的地方，然后呢，在加利利海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提到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就病了。大概这个大臣呢，就从加百农那个地方听见耶稣在迦拿，他就跑过去。那距离有多远啊？应该是20个 miles。那如果走路的话呢？就要7个小时、8个小时。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大臣，大概呢他是骑马那一种那就可能是2个小时，可能就到了那个地方。中文翻译是一个大臣，换句话呢，他是在这个政府里面的一个高官。那政府的话呢，最主要就是这个希律王在统治。如果我们看这个希腊文的话呢，讲到这个大臣，他是用一个字叫做Basilikos。Basilikos 跟一个英文字 Basilica 就很接近。英文 Basilica 是什么意思？是个很大的一个宫殿。Basilikos。Basiliko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君王那个意思。所以呢，他大概这个人呢，是希律王下面最高的一个臣子。那这个臣子呢，他地位那么高然后他是呢，就特别从加百农就跑到迦拿，因为呢，他的儿子在家里面就病倒了。这里呢，就说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中文的翻译算是比较客气，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但是很多的解经家都说，他这个动词是一个命令的语态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的语态。所以大概呢，他因为位置很高，来到耶稣那里呢，但是他还是有一点是要求耶稣下去医治他儿子的病，因为儿子快要死了。他对耶稣有这样的要求，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的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大家注意到前面那句话，耶稣对他说，好像是对一个人在说话，可是那句话呢，就说如果你们如果不是看见神的神迹的话，你们总是不信。很可能周围有很多加利利那边的犹太人在围着耶稣，听见这个大臣的要求， 然后耶稣这一句话呢，也是针对这些加利利的犹太人向他们讲的，因为他们不尊敬不接受主耶稣。当耶稣这样讲了之后，这个大臣怎么样的反应呢？那个大臣就对耶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吧，快一点啊，不要耽误时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所以呢，耶稣前面讲那句话他听懂听不懂，可能听不懂，他就是对耶稣第二次的要求，下去吧，下去吧。耶稣就对他说，我不下去啊，他没有讲那句话，但是呢，要那个大臣说你回去，大臣要求你下去，耶稣说你回去。然后耶稣呢就说，你的儿子会活，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大臣知道斗不过耶稣，那人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上个礼拜我们的赖传道在这里讲那篇道，讲到当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应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其实这个大臣就是经验到这一种的情况，他对耶稣有一个要求，下去吧，下去吧。耶稣没有接受他这个请求，耶稣说你回去吧。最后呢，是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就回去。我们进到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面而来，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是好的，他们对他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热就退了。结果当这个大臣回去的时候，他那些仆人都出来，然后他就惊艳到耶稣的医治，而且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昨天下午一点钟热就退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臣呢，是一天前下午一点的时候跟耶稣讲，耶稣叫他回去，结果呢，他经过差不多一天，可能在早上的时候呢，就碰到那些仆人，仆人就说昨天一点钟啊，儿子就活过来了。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会活的那个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前面讲他是信了就回去，是不是全信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在半路的时候碰到仆人，他就全信了，而且他的全家也都信了。然后圣经就说，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之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这段经文很简单，讲耶稣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应用？有些时候我们在某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已经很熟了，总是要想到别的地方可能更好，我现在的处境真倒霉，别人都比我好，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福音能够改变一切，我们需要打破我们自己有的一个框框。昨天的灵命日粮就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短文，它的题目叫做围栏 之中。那个作者就说，有一个同学送给我们一只繁殖犬，那是一只因为年纪老了而没有办法继续生育的纯种柯利牧羊犬啊，柯利。那换句话呢，这只狗啊，非常名种的，但是呢，它的价值就在于生小孩、生小孩、生小孩。那那些小狗呢，就可以卖出去，所以呢，就把这一只柯利就放在一个笼里面，来这样养这一批犬，一直到它再没有利用价值了，那只狗呢就送出去，就送给这个作者他们家。不久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一只美丽的牧羊犬，先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可怜的，被关在围栏里面。他的生活的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围栏。他不知道外面还有天地海阔高深，以致他只会绕行小小的圈子，不会玩游戏，抛接的游戏也不会跑直线。我以前对于养狗也是不了解，但是呢几个月前，我的大女儿女婿他们就领养了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带回家的时候真的小小，到了现在已经那么大，几个月30磅。这一只狗很活泼很活泼，我的女儿说她可能有 ADHD。AD 就是跑来跑去，因为他只是一个 puppy。 然后有些时候呢，女儿跟女婿带他去公园里面，然后呢就让他跟其他的狗在玩。人家狗的主人丢一个球是丢给别人的狗，他们家的狗呢就跑过去要抢，而且呢常常会抢到，因为呢他跳得很高，很跑得很快。然后呢他们找了一个训练狗的这些学校，学校的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一只 puppy 很活跃，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定位，什么都去抢。他说他以后一定会很吃亏，因为碰到更大的狗他还是去抢的话呢，可能会被欺负。不过呢我就看到我女儿女婿他们那一只狗呢真的跑得很快，六里路跑跑跑跑跑，一直跑不停的，然后呢有球的话就逼应这只狗的话呢有球逼应这只狗的话呢就什么都不会，乖乖的在那边，即使是在大院子里面让它玩，他还是以自己受的围栏的约束。这个作者就从这个养狗的故事带到初期的教会。初期教会时代的基督徒主要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都是受到摩西律法的约束，他们在那种的环境长大，只知道有这种的做法。他们既然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应该是得着基督所赐的自由，就应该活出新的生命，不再靠以前的律法而称义。可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却犹疑不决，他们真的得了自由，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吗？作者就这样的问，然后呢就从初期的基督徒就带到现在。也许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些人也许是成长在一个严守规条的教会，受到诸多的限制， 有一些人却是在毫无纪律的家庭中长大，迫切的需要订立规则才有安全感，两个不同的背景。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都喜欢在某一种的规范里面才觉得比较有安全。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活出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个是加勒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是知道我们原来的身份。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因为爱他而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不是要守律法，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爱耶稣，我们且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我们如果深信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多讲这一方面。从此不再受律法的约束，可以进入充满爱与喜乐的广阔之地。让我们不要受这个时间空间的约束，我们能够进到广阔的那个的地方。我们的框框是什么呢？因为是我们熟悉的环境。那我们不知道天外有天，但是福音可以改变一切。今天是长周末，我知道我在南加州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以前团契的，他跟他的先生跟我们一起聚会，那我等会会介绍他们。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从波士顿过来的访客，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我就讲下面的故事，请后面不要录音。